今天呢，讲《金刚经》，不受不贪分第28啊。这一品经呢，那么它有两个重点，一个重点呢是，我们如果能够知道一切法无我，得称一忍的时候，他的功德大于你用三千大千世界那用以布施，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呢，它是福德啊，不可贪着。第二个重点，这两个重点其实是一个重点，就是它是相连起来的。我们先把经文把它看一下啊。他说：“须菩提，若菩萨一般恒河沙等世界啊，那么七宝持用布施，若复有人知一切法无我，得称一忍，此菩萨胜前菩萨所得功德啊。”这是第一段。那须菩提，如果有菩萨以满恒河沙数的这样子的一个世界啊，那么降这么多的七恒河的沙已经够多了，你没办法算了，有那么多的七宝哪来布施，这样子的人啊，比起知道一切法无我得称一忍，这样子比起来的话，那么就是此菩萨呢远胜于那个拿着以恒河沙那么多的七宝哪来帮助人哪来布施的那个人功德还要大。那么何以故？为什么呢？那须菩提，以诸菩萨不受福德故。为什么呢？须菩提，因为诸菩萨不受福德的，所以他布施了那么多的像恒河的沙那么多数目字的珠宝哪来帮助别人，但是因为菩萨是不受福德的啊，因为菩萨不受福德的时候，你布施多少他都不受福德，不受福德。那你看看，那么须菩提，白佛言，他是世尊，因何菩萨不受福德？他回过头来问说，佛啊，那请你告诉我，为什么菩萨不受福德，是什么意思？那么须菩提啊，那菩萨所作福德不应贪着，是故说不受福德。菩萨所做的布施，他是不贪着他所布施的那个福报的，所以不应贪着。那你想想看，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值得我们理解的是，就是拿布施这个心，问题是这颗布施的心才是重要的，而不是你布施了多少。可是这个话讲完了以后又错了。为什么错了？我心里面是有布施的心呢，只是我没有去布施而已啊，不是吗？我内心里头我是好人哦，可是我并没有去做过什么好事啊。哎，所以他必须这两个条件必须结合起来。我是一个好人，我愿意去做助人，我愿意去帮助别人，我愿意好好的去实践我应该做的应该负担的义务，我做了，可是我做这些东西，我心里面也没有求什么回报。那么，这样子的人，不管你做的是，你那个布施的是什么，你的功德都是很大，都是无量无边。比起你内心里头想着，说我有这么多的东西，哪来布施？我功德应该很大吧？没有。所以我们每一次都要讲说，那个达摩跟梁武帝见面的时候，他们这一段故事，达摩来的时候，梁武帝很高兴把他迎接到宫中来。梁武帝的这个版图是在南，是江南嘛。那他一来的时候，第一个是要经过，他是从广州上岸的，第一个就是要经过江南嘛。 让他迎他到宫中来。梁武帝想着，他说我印金造势供养这么多生前，我功德应该很大吧。没有想到这个达摩给他的回答是了无功德，没有什么功德，这只不过是人天福报而已。什么是人天福报？你做这些东西是有它也是福报的，就是你将来可能又生长一个或投胎一个很好的环境，就这样而已。你做的是福报，不是真正有智慧开启人心的功德。功德的意思是我们开启了智慧而产生的德行，我们称为叫功德。如果不是开启的智慧，而我们以为做了一点善事，这叫做功德，那了无功德，那只能够说你做的善事只是做了福德，如此，就这样子。但福德，我们现在连福德都不要了，就是善事都不想做了，那就福德都不要了。你看看这个社会是不是已经变成福德都不要了呢？你看善事不做，你看看电视上每天看到的烧杀抢夺的事情，那有什么福德可言呢？那更没有功德可言了，是不是？所以都是地狱的份嘛，这是使这个社会越来越僵化的一个行径嘛。所以这一品经里头讲不受不贪的意思，就是重点还是在不执着。可是不受不贪又代表着我们能够去实践力行那个布施，去做助人，这一份慈悲心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做助人做帮助人的时候，并不是执着在我布施的多少这个问题上面来，才是真正的助人的。那我们来看看就两个部分哈，我们来这个给大家呢来这个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说明啊。你看人生本来就是一个不拿布施这件事情当作生活的主要素材的，我们有布施才有彼此的合作，也就是有合作才有彼此之间的布施。无论他的方式是用资本主义的方式，或者以前的那种农业社会的以物易物的方式，它都是一种合作，也是一种布施的。所以古代的人在这个问题上，他讲得很简单，就是你不要偷斤减两就好，是不是？你不要偷天换日就好，那你就在做布施了。你每天辛苦的工作，这东西填饱自己肚皮，也同时填饱别人肚皮，因为你自己不织布啊，你可能跟别人换布啊，你要织布你可能要换别人的布的材料啊，它就是互相布施。你自己一个人不会觉得有多快乐，你有朋友的时候才会有快乐。你自己一个人不会快乐啊，跟亲家朋友有来往的时候你才有快乐。你要抽出一点时间，把这个时间放在你的亲戚朋友跟你的周遭的同事里头去，你才会觉得很丰富。那这个时间就是的投注，就是一种布施。你愿意跟他们聊聊，你心里就比较开阔，你觉得有朋友之间互相支持会觉得比较温暖，他就都是布施的。可是你要跟别人在一起，你要做布施的时候，问题也就来了。我当然最亲近的是我们的家庭，我这个家能够和人家讲说家和万事兴啊，家可以和那些里头非常温暖的事情，你不觉得吗？非常温暖。我在朋友之间我能够和，我也觉得啊，感觉到也很安定，也觉得有一种温暖，也觉得有一种价值，觉得人生还不错。甚至有时候我们也从朋友那里得到一种满足啊。什么满足呢？满足啊，一种有爱的需要啊，彼此之间互相伴侣相伴的一种需要，跟互相协助的需要。我们先说这个家庭，我们跟那个家庭在一起要和，我只想着别人必须支持我，而我并没有去支持别人，这个家怎么办？还有我只想着我想别人会夸奖我，会看得起我，会看重我，可是我 很少去夸奖别人，那这个家怎么办？我只想着啊，别人呢，不会挑剔我，可是我常常在挑剔人，怎么办？那还话又说回来，你不会挑剔人，你也会爱护别人，你也会帮助家里的人，任何一个人。可是家里的人，他不断的，他会讲话会挑剔你，他讲话会深谋带感，会伤到你，那你准备怎么办？哎，这里面就来了，人必须有布施，才有朋友，才有幸福感，才会友情互相关怀的问题。有布施，然后我们工作本身就是一个布施，我们有成就感，我们在工作里头不断成长。我们布施任何一个行业，在那个行业做是没有错，可是我现在跟人在一起的时候，我现在要生存，我要活下去，我要交朋友，我需要有友爱，我需要内心里头觉得安定感，我有很多的需要，但这些需要都是互相布施的。那我在布施的时候，我一定会跟人相处啊，我跟人相处的时候，我第一个发生的问题是，如果别人抨击我，我怎么办？如果别人批评我，我会怎么办？如果在这个家庭里头别人冷落我，我怎么办？这个是一个大问题，几乎很多人都要碰到这个问题。你要忍啊，他说我已经忍不下去了，老师我已经忍不下去了。我请问你，你忍不下去你准备怎么办？他说我忍不下去我准备拉倒啊。我说请问你准备怎么拉倒？他说我快死掉算了。我说死掉了以后，这个吞不下去这口气还是带到死亡那边呢？你说你拉倒了，离婚了，离婚了以后这个吞不下去这个习惯还在你身上，你在找另外一个人结婚的时候，他还是吞不下去啊。就好像在佛经里头，二行里头有一段佛跟弟子的对话，实在是很好玩。有一次佛在舍卫城弃食啊，在舍卫城，结果呢就碰到了一个反对佛的啊一位这个异教的教徒，他非常的抨击佛，甚至以是当面给他难堪，而且还会拿一些东西来威胁恐吓啊，丢砸佛陀的。这个佛的弟子就跟佛说老师，这个地方的人心太坏了，又不信奉正法，也不接受三宝，我们走吧，离开这里，不要在这个地方受他们这样的欺负。你知道佛怎么跟他说呢？他说你准备去哪里？他说我们换一个地方啊。我说换一个地方如果也是这样，那你怎么办？他再换一个地方啊。我说那个地方如果又是这样，那怎么办？他说那我再换啊。那我说那你佛陀就说，那你到什么时候才换到一个啊，到那个地方去都很好的地方呢？啊，如果那个地方都很好的时候，那又需要你去那里干什么呢？这个弟子听在那个地方也一愣一愣的说是啊。他说所以佛又说了一段话，他说你千万不要一直只要一稍微一不满意你就想逃，你就想离开那个地方，你就要稍微有不顺利你就想丢掉那个东西，你就不想继续坚持努力把它做好。那如果这样，你就永远没有成就，而且你也永远内心里头一直都在逃难的过程当中，你内心永远不会进步，也不会安定。那么好了，忍这个问题就来了。所以你看看在这品经里头啊，他怎么说？他说知一切法无我，得成一忍。问题就在这里，得成一忍。讲到忍这个问题呀， 一个人是用恒河沙数的七宝来用布施，一个人知一切法无我而得成一忍这件事情，你看是成忍这件事情，他的功德就赢过他，真是如此。只有忍那个人，他才能够不断的啊去把那件事情做好，他是忍心耐骨把一件事情完成。只有忍那个人，他才会健康， 忍不下去那个人不会健康，为什么？因为他坚持下去，知道怎么去处理它，学会经验，他自己能克服那些困难，他累积更多的经验。那不断逃下去的人，通常都不健康的。其实精神疾病的问题就是逃避，就是逃避。我们可以逃避到小孩子的那个样子去。你看那个小孩子一两岁、两三岁的，一两岁、两三岁的小孩子，你帮他洗澡，他还突然间挣脱你，然后光着屁股出来跑到客厅跑一圈，而且咯咯大笑，笑给你大家看。啊，妈妈在后头追，他高兴得不得了。但你再看，一个人当他精神分裂垮到很垮的时候，他会退回去，他也会退到很幼稚那个状况，他一样会脱光屁股在街上乱跑。他以为他的妈妈还在后头会咯咯的这样子笑着对着他呢，其实他的心是退回去最古的那个方式。那你也可以看到，一个人有时候会把一个精神状态退到一个儿童的时期，啊，像国民小学一二年级，妈，我要吃东西，妈，我要睡觉。你像一个人，他到最后一个成熟的人，他不断的逃到最后逃到小孩子的那个经验里头去的时候，他会怎么变成什么样子呢？他会哭，哭了以后一会儿又跟你讲我想吃东西，你再看看他是不是变得越来越幼稚了，退回去了。所以人只有要先认清，生命是一个艰辛的历程，可是这个艰辛的历程我能够忍耐的去踏过一步一步的荆棘，我可以从那个地方得到智慧，我从那个地方才累积到真正的啊这个心，开启心灵的滋养是从那里来的。你一开始只要有这样子的时候，那有这么一个认识的时候，你就觉得说，怕表示应该忍一点苦也是应该的，那你就不会逃避，你也会觉得逆来顺受，也就比较不会抱怨，辛苦一点就不会抱怨。我常常提醒各位的人，很少工作做死的，都是抱怨死的。人呢、啊、也很少哈、啊、说他穷死了，不是，都是不甘愿死去的，不是做死也是不甘愿死去的。所以你要注意这个问题。那么你看，谈到忍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讲说无生忍，其实忍有三种忍，一种是生忍，一种是法忍，叫无生法忍嘛。一个是生忍，一个是法忍，一个是无生法忍啊，一个是生忍，一个是法忍，一个是生法忍，三个就是了。那你看看，什么叫做生忍呢？是你要注意，生命的有情世界里头，你都要忍，因为你是跟一群有情世界在一起，你要忍。忍什么？你以前在农业啊社会之前，是一个游牧渔猎的时代，你那么简单啊，你去渔猎会不会平安的回来都还不知道啊，是不是？每一天那个不安全感比现在更厉害，你要认识这件事情啊。所以那些原始啊部落啊，原初民社会，我们现在称它叫做初民社会，你去看看那个初民社会出去渔猎回来了以后，他们一定要怎么样？要唱歌，要喝酒。唱歌一方面就是欢喜，我今天没有死掉，没有发生危险。喝酒是压压惊，就是这样。他每天都要去面对的是一个不安，啊，随时随地都有生命的危险。可是现在的人已经失掉这种，几乎快要失掉这种能力了，是不是？我们把小孩子教成什么？我们把小孩子保护成什么？我们很少，我们对生忍这个部分已经越来越差了。也就是说，小孩子的生活上的承载的能力越来越差，我们把他教成这个样子。我们看了这个社会的风气真糟糕。小孩子什么东西把他弄得很好，我到最后这老师也退步了，也没办法。我以前常常跟人家讲，你为什么要用车子带你的小孩子去上学呢？现在想一想，我也没有什么话说了。人家要带小孩子上学也是人家的自由，对不对？而且这样才叫做爱嘛，对不对？但他可以把他的小孩子爱的，他的小孩子最后只有听他的爱，他的小孩子没有真正可以自己可以站得起来的那一份雄浑的力量。有一天他变得非常的脆弱，受到挫折的时候，他就砰 就好像折断了一样啊，碰到一些难题的时候他就想逃避，现在是变成这个样子。以前可不是农业社会，是无论如何你不下田就没有的吃，有田人家还是值得羡慕的，像我们这个没有田的人家的话，要帮人家耕耘，只拿那么一点点钱回来，那更辛苦，但是生命力总是很强的，那是生忍，你生本身就必须要忍，你要记得这个讲到忍无生忍这个问题啊，无生法忍这个问题的时候，第一个就是生忍的问题。这个无生忍的东西呢，是说我们的生命里头有很多我们的友情，这里边自然而然产生一些痛苦，我们有爱有恨有不安有不平有嫉妒，有别人对我们的辱骂，这些东西都是属于生忍的部分，所以你必须要无生忍才可以。你有这些众生，那你就必须不要受这个东西把你绑架，叫无生忍。你如果硬要去忍那个生的出来，就忍得很痛苦啊！啊，我要忍，我不能讲话。那你他告诉你无生忍，那怎么样才能够无生忍呢？无生忍是在我的与一切众生相处的时候，我知道没有两个人他们是一样的。你这么想，但是对方不见得一定这么想。我打个比方，比如说一对夫妻啊，他们一起找我谈这个事情，他说老师，我现在对于我先生哈，我越来越不欣赏他了，我几乎我现在感觉到我从他身上看不出什么值得我敬爱的了。我说你先生这次有那么坏吗？他说我讲给你听。我说好，那你讲给我听好了。先生就坐在旁边呢，他就讲给我听了，先生就好好洗耳恭听，因为只有我在的时候先生才会洗耳恭听，我不在的时候他也没有那个机会讲得淋漓尽致啊，他就要讲啊。你知道我先生是怎么回事吗？晚上搞到十一二点才回来，把我吵醒，第二天我还要上班，我忍无可忍啊，此其一也。哦，在家里还有哎，我先生啊，在家里烟吃的抽的那么重，整个家里千处都是烟味，他闻的烟是香的，我闻的烟是臭的，我痛苦死了啊！此其二也。我说那还有三哦，那还有啊。我先生交了很多爱赌博的朋友，常常在赌博。我说一个礼拜有几次？我看我不晓得吧。他问你，等一下再问他啊。啊，那此其一，此其二，此其三，再下去包括喝酒赌博在内哈。我说够了，那已经数得够多了。先生，你觉得太太讲的是怎么样？他说，老师，他讲的也是真的，但是我可以解释一下吧。我说可以，他现在就向你解释啊。赌博是有的，我老实讲，一个礼拜赌两次，是规规矩矩的赌两次，是小赌而不是大赌。我说都是谁跟谁赌？他说是跟同事赌。我说好，没有大赌还好，但赌总不是好事情嘛，你愿意改吗？我说我等一下再跟老师讲要不要改。我说好，那等一下再讲好了。那再下来喝酒呢？你那么多酒朋友干什么呢？他说这个事情跟赌博都是同一回事，那都等一下再跟你讲。我说好，等一下再讲。那再下地，你晚上搞到三更半夜才回来，这件事情还等一下再讲吗？他说老师，自从太太发了慈悲以后啊，我已经认了，我现在都是十点就回家了。我说十点难道还早吗？他说老师，你要知道我五点钟一定赶回家去煮那晚饭，煮完了晚饭把小孩子的东西帮忙料理完，然后我再回去我的工作场所再去工作，我做到十点。你叫我都不工作我也很痛苦啊，你叫我都没有跟那些我的朋友偶尔喝一点，跟他们玩个牌，我没有朋友我就死定了。他只想到的都是我不按时回家，他只看到的都是我的不好，但是他到从刚刚讲就讲没有讲过我好，我也不好意思讲我有多好，我至少讲这一件好的，每天回来煮饭 而且还帮忙把一个家里料理料理啊，这是没有间断的呢。老师想想也对啊，我说你看看光这件事情，这先生也是蛮负责的，不要说他不负责嘛，他还是蛮负责的，只是偶尔出了轨一下嘛。不过出了轨总可以修嘛。我说你看看，如果先生这么讲，你有没有替他想一想，他如果真的在工作里头都没有朋友，他们在一起总是偶尔必须要喝一下，总是偶尔要怎么样一下，在他还没有完全影响他们都不喝也不赌之前，他通通都没有办得到吗？他说办不到，大概也办不到。我说可是说办不到也不如你常常，你这个次数越来越多，我说这样子好不好，这个地方找个把它控制的，再让它更少一点。也是意思就是说，交结朋友这种事情当然很重要，你可以把那个时间再减少一点，还有如果有赌的时候，有喝酒的时间短一点，不要喝到醉，这样可不可以？他这个我可以答应。我说好，那你们的事情就这样子啦。太太说那这种习气还继续有，将来会不会要继续扩大呢？我说你想太多了，要忍一忍，你一下子不可能，你不得不去考虑那个人，那个人的工作场所里，他讲到先生讲到那里的时候，他确实流露出来他的一种需，他友谊的需要啊。这一群人，他说我们这一群做工的人，如果不是这样，那我就跟你们老师跟你一样了，我多么想跟老师一样，如果老师你来跟我一样做成那个样子，你能活得下去吗？我想想说是真的，我以前做生意的时候，我跟我在那个市场里头工作的时候，我在做工人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如果我没有偶尔跟他们哈，跳起来昂掉起来哈，我看好像也是不行呢。太太听一听，想一想，哎，老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如果他不要太过分，我说他已经答应不过分了嘛。就在这里，你看，两个人在这个地方看到一个共同的东西，问题不在于说这个全部对或这个全部错。他必须要去同时考虑他先生朋友的需要，在他工作中他很怕孤立啊，他这种心情有他心情上的顾虑，你要替他想，他不能变成工作里头那个地方的怪人啊。还好我很成功，这个太太竟然也看出这个件事情出来，他的高高兴兴一点回家说先生也愿意改变了啊，10点多一点就要回来啊，那个时间大部分就是一定去工作的，他可以去看，但是中午有时候 Q 姐来安店，那是休息的时间，你不要说他是赌博。好吧好吧，应该可以接受，你多不跟人家同乐的时候会输掉，他现在会怕输掉朋友，但他也这么讲，如果我有一天跟郑老师一样的时候，我想我就不必这样子了。这生忍，但是这种生忍完全了解以后就无生忍，变成没有这回事了。他那个时间回来把家庭做一做，然后再去做到10点多，没事情，无声忍，彼此了解了又变成无声忍。如果彼此不了解硬忍，那叫生忍。嚯、哦，那生忍，那不叫生忍，叫生猛。现在他们有一种用词叫生猛啊，又生又猛啊，那会挖的内心里头会承受不了的，无声忍。你注意看，在个人的有这个情的世界里头，生命是一个时间性的，婚姻也有个时间性，总一个人会先走啊，不要等到有一个人先走了以后，在那个地方捶着自己的膝盖，哎呀，我那个时候如果对他好一点就好了，你对他好一点，他已经变成枯骨了，有什么用呢？是不是？哎，趁着现在两个人都还好的时候，就应该互相了解，找出一点交集，在这个地方产生无声忍，这才行。无声忍的意思并不是说我把事情什么东西都把它看开了，宰立了，你哪被安了宰立，那叫放弃，那叫不叫做无声忍？把事情这个地方事情一定弄清楚。学佛不是学得到最后让你放弃，而是锲而不舍，所以最后收摊的时候就收回来了。太太真是不简单，太太，这位太太真的不简单，为了这个婚姻 他无论如何啊，透过很多人啊，那找到了是一定要一起跟郑老师来谈谈怎么样使这个婚姻能够好一点，就是努力而不是放弃。所以我大大的赞美这位太太。那这先生他自己也觉得说，这个太太确实是花了很多的心思。我跟他讲，你说你要约我要跟我谈个把小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我也既不收费，也不干什么东西，你要约出这个时间出来，那是很不容易。是你夫人透过这个不断的去找来一些人帮助，才拉把这条线拉起来。因为我不可能接那么多人呐、那么多个，而且是从那么远啊远到来。啊，那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那是要注意，那是一个感情世界、生命世界里头都会，人与人之间有时候无意中会产生互相凌辱，无意中会产生互相凌辱啊！他讲一句话，你会觉得你受到很大的侮辱，然后你会非常愤怒；他讲一句话，你会感觉到你受到遗弃；他讲一句话，你会把它解释成说他跟你有敌意、有成见，或者说他在耻笑你，认为你不才。请注意，人跟人之间的互动里头，你的心里头有一套解释的程式啊。自从有了电脑以后，来解释这个东西真好解释，就是你脑子里头有一个解释事情的一套程式，你自己设计你的习惯，你过去的生活习惯养成了这么一个东西在这里。同样一句话，对两个人听了，这两个人的解释会不一样啊。比如说有个人啊，他这么讲，他说像你这种人三八九春去啊，这样讲。有一个人这样跟你讲啊，像你这款人三八九春去，这样讲完了，我如果这个人是在我们在谈话的时候这样讲的话，我会跟他讲说：“哎呀，就是安尼，蛮是安尼，付一个小多钱，再三百钱，再这么转村就再麻烦的这样。”我不会觉得怎么样，我觉得他在关心我。可是另外一个人在听到李界长三八告诉你，他会把他解释成说他在凌辱我，说我很三八，我的自尊非常的不健康，我的自我肯定非常的脆弱。我现在把他解释成说你在辱骂我，结果我现在不是用自我解嘲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现在这个人他反了，他说你说我三八啊，你是你多清楚，不是吵架了吗？哦，我三八你就让你监工哦，啊，那就差不多了，对不对？那个人只不过是讲一个俏皮的话给你的时候，啊，你这个人不干三八搞春题啊，那样啊，就这样子。一个人的解释觉得说他是半责备半关心我，一个是解释成说你在凌辱我、瞧不起我，在对我啊一种对我产生一种侮辱，这两个人之间的差别会很大很大。那每一个人的心理世界里头都有一个这样的东西，那个东西就是你无量劫以来累积的你的业，那就是易熟事哈。你要注意，易熟事为什么会易熟呢？的原因呢，是所有你经过的东西，经过这一道一改，就完全变了，啊！你看哈，同样两个人，一个人跟他点头笑一笑，他觉得说，这个人他对我很友善；一个人说不，他可能对我非常爱我。这两个人就差多倍了，你听过吗？一个人说那个人跟我笑这样啊，还有一个人看了以后笑这样，有他还笑我长得太瘦吧，他笑我要厚道还是不是？这同样一笑啊。有的人是一笑以后啊，他觉得是很自然的友情；一种是一笑了以后一笑倾城；有的人一笑了以后笑掉了大牙，那就都不一样，那不一样。所以同样一笑改变很大，你要注意，就是这里面心理在改变。生人这个不笑的功夫，就像你这个心这套解释的系统，你肯不肯去做一些改变？那我们经常来这里听经啊，一起在这里研修佛法，一个礼拜来一次，无形中你这个解释的东西慢慢的会加进了一些很健康的东西进去。所以你有没有觉得你来听完了又回去至少有几天是比较好的，对不对？然后到了 一个礼拜到了礼拜四的时候，就觉得说好像有点强弩之末了一样，对不对？那没有关系，你继续加价到最后就会怎么样？礼拜一到礼拜，从礼拜五到下一个礼拜五，你都会很好。那过一段时间以后，你就出塞啊，你就自己就比较开悟了，就没有问题了。所以你要有一点耐心去增加一些新的东西进来，因为它在影响我们对一些事情的解释，这个解释很严，一不断的在影响我们。所以生人的东西是这样，你看我们回到家里，或者我们进入办公室跟我们的同事啊，那个人他用眼睛看着你，这个眼睛看着你的时候，他正好刚刚在写字，写久了以后眼睛有一点这样子，那他这样看着你的时候，你看他那个样子好像有点在引你赶快了，你内心里觉得你好像得罪他了一样，其实根本没有事。他看你的时候觉得还很好奇，你很漂亮很美很英俊，他这样看你一下，你得到了信息，说你好像狗眼看人低那样子，这是你自己的解释啊。你把它解释错了，常常好，你解释错了你又不讲出来，你不讲出来，你以为说这个人哦，他对我哈，他这个有成见，那你跟他就开始疏远，无形中，他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朋友，现在也会变成很疏远的朋友。那这种事情在家庭里头也是一样，尤其是这个家庭里头的小孩子哈，他有了一些挫折啊，有几次挫折不太好的情况之下，做父母亲的人一进门哈，如果你在办公室已经累得差不多了，或者我什么事情让你很烦心了，你回到你自己家里一进门，你那个脸还是在一个绷紧紧张的状态，你的小孩子一看到你，他说我看他的解释就很容易解释，你说你看我考不好，我妈妈今天现在还是那种脸，你看爸爸回来也是那种脸，这整个家庭都是我害的，那哥正好吃饭的时候吃出一点声音出来，你怎么那么大声，你再吃那么大声，你就不要再同桌吃。小孩子一听不同桌吃，我在这里我知道我都是给你们带很多麻烦，我还想走嘞，啊走就走嘛，就走了。这都是解释，一连串错误的解释，那这个东西就是生所产生的烦恼。所以要生忍，但是生忍一定要无生忍，就是你自己就能在中间那个翻译器哈，你那个翻译的翻译器就必须要做一点，常常做一点改变。就是你为什么要不断的听经，要闻思修的原因呢？那是从情这方面的部分，情是最难的事情啊。有一个小孩子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我觉得我的爸爸妈妈整天眼睛都在看着我。我说何以见得，难道你爸妈回来都不看别的，都看你？他说对，他说对，他一会儿跑到我的房间来看我，到那个门缝那里看看我，然后我门开着的时候，他从我的门口过，我看，我说你这样好了，如果他过去的时候，你就赶快把椅子翻过来啊，看看你的爸爸是不是真的在看你。他试了几次以后，他发觉他爸爸是上厕所了，不是跑来看他了。我说他为什么老爸看上厕所？为什么他一直把他解释成他老爸在监督他呢？那就是你的翻译器有问题嘛，是不是？自己的信心，把这个信心弄坏了，就会这样。所以要做到真正无生忍，就是要不断的闻思修。请记得，你一定要长期的闻思修才可以，要常读经，常想想。念佛的那个念，不是念在嘴巴那个念，要心念着，心里头思念着佛，思念着佛的佛法，这样才行，它才能够转动我们。好，这个是讲生忍的部分。第二个是法忍，法忍怎么解释？世间一切自然产生的东西，只要不属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都叫法忍。那你要法忍很多哦。其实道理讲，人跟人之间的那也算法忍，也是法忍。但是因为有法忍跟生忍，我们做这么一个区隔。生忍是专对我们跟众生之间的关系，那法忍呢，这个部分呢，就变成我们跟在生活情境中的关系。 你一定有逆境的时候，你要能忍；你一定有风寒的时候，你要能忍；你一定有生病的时候，你要能忍；你一定有这个碰到一些天灾或困局的时候，你要能忍。这个部分是忍，也要忍。我们在这个法忍这个部分，一般比起来，比起生忍要好忍一点。怎么说呢？如果你走路啊，以前在乡下腾恰卡哈，就是不穿鞋子打赤脚这样走路，如果你在走路的时候有一个人弄一条绳子在那里，你绊倒了，结果爬起来的时候你的脚已经流血了，那你知道一看着旁边的一个人故意弄一条绳子在那样把你绊住的，那你会勃然大怒，甚至于盖酥牙的。可是你走路走到那个地方被一条树根绊住，绊倒了，跌倒了，跌得比那个还更厉害，流血流得更多，但是他会不会很愤怒？没有，他没有愤怒，他爬起来赶快止血，他就哎呦哎呦很痛，然后绑起来赶紧一拐一拐的回家去赶快找医生。可是如果是换另外一个是人造成他跌倒的时候，他才不顾他自己流血，他抡起拳头要跟那个人盖饼子的盖书包饼子才可以。那就是你要注意，生忍显然的比法忍要更困难。有些事情介于生忍跟法忍之间。什么事情？你在那里等公车，那个公车司机开到那里呜过去的不停，你就会很生气。不过如果你一看那部车子啊，他已经都满满的了，你挤也挤不上去了，呜不停过去，你说你就觉得啊，真的挤不上去了。你不会觉得，你觉得那个是一个事情，不是人为的。那他是法忍，他是法忍的问题。法忍的部分比较容易忍，不过也不见得。肚子饿了是法忍了，怕自己没有财产法忍了，怕自己将来不安老了没有人养法忍了，因为你这个不是跟别人之间的关系，是法忍了。你怕你自己挨饿，怕没有地方住，怕将来不安，怕老了以后没有人疼爱，这个东西都是属于法忍的部分了。因为你，所以你就要希望有更多财产，希望有更多的资财，你希望能够维持你的安定，这个都是这样子来的。可是这些东西永远不满足，你如果不去克服它的时候，你就永远匮乏，就不会有欢喜的一天。所以无生法忍的意思就很简单了，只要你能生活，其实也就够了。不要想那么多，不要想那么多，人能生活，将来大体上也是这个样子，可以生活。你仔细一看，真的很少人会饿死的，尤其是你穷的时候，你反而会身体更好。只要你正常的话，你穷的时候，你的勇气更可嘉，你的智慧更容易开发。不过如果要逃避的话，就没有办法，逃避的时候就不懂得这个发展了。是不是碰到难题的时候我就赶快逃避，碰到有什么这个困难的时候我马上逃避，那他就不懂得什么叫法忍了。所以你仔细去看看法忍所讲的东西啊，它是指我们一些物质上的需要，我们牵涉到我们自己安全感生存的一些资财，这些东西我们永远不满足。但如果这个不满足的洞填不完的话，那就这个忍就越来越难忍。那无生法忍的无这个法忍的这个法忍的这个部分呢，那也就是要知足的意思。那么无生法忍是什么？是指这两个你通通都能忍，叫做无生法忍。对，全部你都能忍。那好，要光是忍这个事情还真不容易啊！我刚刚讲说你那个解释的问题，其实法忍的这个部分也是一个解释的问题。 也是一个解释的问题。同样的，他买股票，他怎么都赚钱？我看到他赚钱了以后，我才赶快进场，大户进场。好了，进场以后，他就开始滑落。你好像是善财童子一样，专门拿钱给人家的，是不是？等到第二波又回的时候，还回不到你第一次买的时候的那个价吗？你觉得我实在是对自己的这个高塞文哈，很不能谅解。这是看你怎么去解释这个问题。你开始对这件事有所解释，你就不会不平衡。你觉得看你怎么去做解释。有时候你会讲说，这东西是我欠的，我该给。我这种这个投资现在这个亏的这个问题是我欠的，我内心里有这么一个想法，他会比较平衡。有的人被倒掉了汇钱以后，被倒掉了以后他会平衡，有人不会平衡。平衡的那个人会觉得说啊，阿人都渡掉啊。五家行我就说他的多少款把托比挣来，这东西算只是我本来要看医生的钱好了，就这样子。所以我现在不必骂他哈，就付了医药费，但是我也学乖了就是了，也等于一场学费就是了。好了，就这样子吧，他也就看开了。但有的人是永远看不开，那就看你能不能转动。所以转世成智，通通都是在这个地方，你能。